把
今天不是给你过生日吗？
对。
今儿啊，我敬你。
敬我？
我祝你，端酒啊，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刚过上来，咱仨一起过来。
关键是主要你们场面整的太大了。那
你好。欢迎收听七四五条，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捕头。
我是小静。
我是杨明。
这样的节目的开场白呢，我们已经说了整整一年了哈，就2021年1月25号七四五条的第一期节目正式上线。那一次我们三个聊的是，就我们三个人都很钟情的一个电视剧叫空镜子。在那之后呢，我们以周更再加上一些加更的这种节奏，就不间断的走过了一年时间了，也收获了一些关注和肯定哈。在这里哈，我们三个主播也要对一年来支持我们的在各个平台上的这些听友们说上一句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另外还要说一个事儿，这不是好歹就是一周年了嘛，对吧？我们七四五条也要建听友群了。
对。
欢迎大家。
我们为这个，我为这个专门去申请了一个新号，把这个群给建起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一个微信。叫西四五条 FM， 也就是西四五条的全拼加上字母 FM， 就会有一个叫西四五条男秘书的人在等你。
捕头扮演的男秘书，
他会把你的名字加到他的办公室。
对，会加到他的办公室，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他会等你。随后呢，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听友群，让我们呢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谈天说地，畅享人生。
大家好，我是假行家，是喜剧播客西四五条的忠实听众。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我们一起继续等待郑捕头老师带来更多的喜剧的笑声，来自喜剧内部的门道。捕头老师加油。
大家好，我是东东枪，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鹦鹉史航，希望西四五条的朋友在一周年的时候生日快乐，在一周年之后的每一天也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那么在这一周岁的日子里，我们聊点什么呢？就这一年来呢，我们聊的不少内容都是和喜剧有关的，比如说比较早的说到了春晚原类的节目，对吧？比如后来聊到了乡村爱情，也聊过德云社，更不用说还聊过我爱我家，还有像喜剧作家梁左致敬的特别节目等等等等。而从十月份开始，我们开启了笑谈喜剧人这个系列，就专门梳理喜剧演员和他们的作品。都说过谁呢？像陈佩斯、宋丹丹、赵本山、牛群、黄宏、马季、赵丽蓉等等。就很多朋友开始关注到我们也是因为这个系列，所以我们三个就决定哈，在这一期一周年的特别的节目里继续聊喜剧人。只不过这一次我们不单聊哪一个，我们这次要做一个大的一个盘点，就是对我们心目中的这些优秀的喜剧人和优秀的喜剧作品做一个盘点。咱们可以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对于一个人可能不会聊得太细，毕竟今后还有机会，我们在节目里，今后的节目里还会继续聊他们。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开始界定一个概念哈，就是你们认为喜剧它都包括哪些艺术形式，比如说相声、小品、脱口秀，喜剧的电视剧、喜剧的电影等等等等哈，就在这些形式里边你偏爱哪，这其他也可能有啊，也可能有的，在这些形式里边你偏爱哪一种或者哪几种。小静先说说。
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都说的是比较具体的某一个喜剧人或者某一个喜剧作品，然后这次呢，我们是非常宽泛的去聊喜剧这个东西。我认为任何可以让人发笑的表演 都算是喜剧。比如说就是刚才您都列举了一些哈，相声、小品、情景喜剧、喜剧电影、电视剧，包括现在的一些综艺啊、脱口秀，甚至是短视频里边的那些喜剧，就是搞笑的那些短视频，我觉得这些都算。如果说我比较偏爱的肯定就是情景喜剧，那就是因为我爱我家嘛。我可以说就是我后来整理电视剧音频，到后来咱们再有做播客的起点，都是从我爱我家情景喜剧开始的。大概就是10年前吧，我和我老公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睡眠不太好呢，然后我就是想听一些东西去入睡。我就在当时这个网上有一个我爱我家吃网，下载了一套我爱我家的音频。当时是也没有这么发达的比如说手机呀、MP3， 就是用电脑往外放来听。我当时经常就是听着，就开着电脑，那是台式机嘛，开着电脑然后听着睡觉。一般我老公回来比较晚，他回来一般就会帮我把电脑关掉，就是那个小屏幕其实在我睡觉的时候他一直都是放着那个悠悠的那个蓝光的。然后呢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就是用这个声音来伴我入睡。然后我就引导我老公也跟我一起听，然后我们俩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天躺在床上拿出这个音频来。后来有了这个买了这 iPods 嘛，然后还有 MP3 然后什么的，这个或 iPad 下载那种音频软件。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一些盗版的音频软件，还不像现在的这么多这种我们能看到的这么多头部的这些软件嘛，用一些盗版的软件，里边会有一些相声、小品，还有我爱我家这些，我们会放着这个一直在听，听听听，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它里边的所有的那些很搞笑的那些桥段，慢慢我们都会背了，再到我们后来成为我爱我家全球影迷会的这个一份子。所以就是说，喜剧的这个声音一直是伴随着我的，然后也是一直到现在。我也是离不开他的，这个就是我生活里边对喜剧最深刻的一个体验。杨明，
好，我是觉得只要是能让嘴角上扬的这个方式，能让你产生这种感受的，就都是喜剧。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形态，刚才提到的那一些其实每样都蛮喜欢的，只要是有幽默感聊天的人在哪儿都是艺术。成长的这个过程里头，笑话是最初的那些启蒙，然后后来通过电台的这些相声小品，这个就是日常的就算是熏吧，然后年龄再大一点就是看电影或者电视剧。脱口秀应该是当下比较火爆的那个类型，我这些都蛮喜欢，但都没有那么的精啊，会有点小挑食。但是如果我之前也说过，如果是我从生活轨迹来到北京之前，我大部分童年很快乐的那些时光其实都是英达老师提供的，他的那些我爱我家呀、夫妻剧场啊，包括他的其他的一些电视剧。后面来北京之后基本上都是郭德纲先生就是会继续传递这些笑声。那近几年的话更多的是脱口秀，还有就是像播客，比如就是像谐星聊天会这样的节目，会让我这个一持续在耳边会有这样的笑声。当然我所有的这些表达都是当下哈，基于当下的这些梳理，还有一些审美的一些方向，我相信之后可能还会遇到更有意思的这种笑的方式。不同。
你们两个把这个喜剧都定的比较宽泛哈，或者说因为笑来定义它，或者说因为幽默来定义它，这倒是有点启发我。小静说那个短视频我没有想到，因为如果说细看的话，重新界定的话，我觉得短视频就是带有那种剧的形式的，应该也算是一种，就是那种比较搞笑的短视频哈。我来说说我的一个认识过程哈。就小品、喜剧的电视剧、喜剧电影，这些是肯定是喜剧的，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相声和脱口秀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喜剧，我觉得在我这儿是有一点存疑的。就起码我最早在听相声的时候，我从来不把相声看成是喜剧，因为喜剧就这么一个概念，首先它必须是一个剧，它不仅是喜就完了，它首先它是个剧，它是演员，一般来说一个剧呢它是有一个戏嘛，对吧，有看戏的感觉，是演员扮演人物上场，穿着他们的衣服，他一登台他就是那个人物，你观众看到他们的表演，那就是在看一场戏。这是我最早对喜剧的一个理解。我听相声那么多年，我从来不把相声作为一个喜剧来看。 因为大部分相声它不是这样的，就尽管有些相声呢也是人物贯穿到底，但是因为演员并没有按照人物那么打扮，所以你总感觉你不是在看剧，而是在听两个人在讲一个事情或者讲一个什么道理。更不用说大部分逗哏其实都是跳进跳出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一会儿会模仿那个人物，他进行这时候算是一种扮演，但是一会儿他又回到演员这个身份，他在说一些事情，从演员本身出发，这个就更不像是剧的这种形式了。就是你看每年的春晚，他会把相声和小品归为语言类的节目，而不是笼统的说我们这是喜剧，所以我觉得这个最早是有一些考虑的。什么时候我这个想法有改变呢？就是2015年的欢乐喜剧人的出现，有一些相声人开始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了。我这个时候开始想，哎，我说这个是不是代表着相声也被归到剧的这个笼统的范围里了？就是它是首先是喜的嘛，然后再加上剧，那是不是就可以叫喜剧了？那你相声人也可以被叫做喜剧人了？我是有这么一个大概理解的这样一个过程。再说脱口秀这个事儿哈，脱口秀这几年火起来了嘛。就是演员在台上这个表现，他当然不是真正的他们自己，你不能说哦，那徐志胜在上面演的，在上面说的，就是完全是他自己，就是红绿色盲，那就是真正的红绿色盲，或者其他的都完全一样，肯定不是的。但相比相声，他是更像是这个跳进跳出的这种表演，严格来说，我觉得也不能算是剧。但如今呢，就是他很宽泛了嘛，一说喜剧很宽泛了。那现在来说，那他既然被这样归类了，那说成是喜剧也没有太大问题。就是现在喜剧这个范围就是他很宽泛了，就除了喜对剧这个事儿吧，人们不太细究了，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偏爱哪一种哈，小静是偏爱这个情景喜剧对吧？
对。
杨明是没有完全的偏爱是哪一类是吧？
对，我就只要笑。其实我刚才也还想补充一下，其实在没有互联网的那个时代，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比如像开心词典，像幸运52，过年七天乐，包括我觉得实话实说，当然它是跟社会的这种类型，但是只要是内容有趣，主持人有趣，包括挑战主持人张绍刚，叮当和马东的那个组合，其实我也都会拿它当一些喜剧的感受来看，包括到最后一部分的这个谢天谢地你来了，这些其实在我的这个里面都会把它化为喜剧的一部分。
我和杨明的观点差不多。
谢天谢地你来了，这肯定是喜剧形式，但你要说实话实说是喜剧，你只能说它带有一点
的魅力。
对，你只能说它带有一点喜剧的性质，幽
默的一些成分，
大概是这样。
对
啊，但你不能说它是喜剧节目，实话实说肯定不是喜剧节目。
是的，
实话实说，
但是
它应该还是
节目吧。
对对对，还是一个
对
谈论类的那么一个节目。
对，其实像说去幸运52的猜词，其实那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持人引领，然后观众互相来互动的一种方式。我记得在他之前很早就有类似这样的形式，那个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幽默感也很强。
至于我偏爱哪一种哈，我这个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
嗯，
我曾经最喜爱的那肯定是相声，不用说，我是听着那些相声长大的，很多经典的相声都成为我记忆最深处的一部分了，就是那些词儿永远忘不掉的。后来呢，像《我爱我家》出现了，周星驰的电影开始看得多了，冯小刚的贺岁电影开始出现了，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这些喜剧的影视剧。这几年呢就又有一个变化，我又被脱口秀这种新的形式吸引了。那如果从现阶段来看，从目前来看，那我最偏爱的就是脱口秀。我觉得它一方面给了一般的喜剧所能给的这种东西，快乐也好，幽默也好，另一方面他还给了有一些喜剧给不了的东西，他表现在一些态度上啊，表达上啊，价值观上啊，所以这些这个是我目前比较喜欢他的这个原因。好，那咱们现在先就是厘清了这个喜剧的这个概念哈，就是
你们说的比较宽泛。哎，那我有个问题，但是脱口秀它也不是一种剧呢，那你为什么觉得它是喜剧呀？
但是现在都这么说了呀，现在都叫新喜剧了。
现在大家都是
说
宽泛的说的这个定义了，其实
是就
是
宽泛了。我觉得把脱口秀说成是喜剧，比杨明那个不算是那么宽泛，杨明那个有点太宽泛了。对，我觉得还要合理一点。好，那咱们大概说说这个概念啊。当然，咱们三个也不可能去厘清它啊，就大概说说这个事儿。
对，
因为毕竟咱们要先有这么一个开端，好吧？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毛东毛书记，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 祝西四五条早日火出西四五条，火遍北京，火遍全国，火遍全世界，早日成为美国曲协的官方指定喜剧播客。
大家好，我是郝宇，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2022年我们西四五条见。
接下来往下走啊、
嗯、
就要说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关于杨明刚才说到了一些笑话啊、
嗯、
一些开玩笑的这些事儿，那咱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哈，
嗯，
就你小时候是怎么对笑这件事儿开始感兴趣的，比如说你身边有没有喜欢开玩笑的这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老师，有没有这些人，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你那会儿听到和看到的笑话，再进一步说你有没有当时演过一些什么相声啊、
嗯、
小品啊什么这一类的。 嗯，小静先说吧。
嗯，这个我必须展开说一下哈，就是我小时候身边的大人总有几个比较幽默的，比如老师也好啊、
嗯、
或者长辈也好，一般都是男的是比较幽默的哈，比较有的是比较贫，最幽默的就是我爸、
嗯、
但是我爸那种幽默呢他不是贫嘴，他不是像贫嘴张大民那种不停的说话，他是一种冷幽默，他说话是就是真的很逗，而且逗在那个点儿上，他就是有故事、
嗯、
有形容，然后还有一些抖机灵，就是他这个形容在怎么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是说我爸特别、
嗯、
我爸年轻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啊、
嗯、
小的时候大家都比较顽皮，他在16、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去天津工作了，然后当时他周围的工友们都是这个年龄、
嗯、
所以呢他们是在就是天津的这个老师傅带领下，然后再开始就是学徒啊工作，那个时候他们比较贫，他们形容人就会给人起外号，就是、
嗯、
啊他们把一个人的那个点一般都是给女的起外号啊，而且把一个人的点抓得特别正特别准，然后给人起个外号、
嗯、
反正就是一直到后来老了老拿那些外号去叫人或者是去来回忆这些事儿、
嗯
嗯。
然后说到其实我爸爸这个幽默的基因呢可能跟他家族有关，因为我爷爷还有他兄弟我爸爸兄弟几个其实他们都比较幽默，然后他们的幽默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跟生活有关的一些事情、嗯，比如说他们老是回忆那种老家的生活和人，以前因为以前大家生活都比较窘迫嘛，然后人因为老家都是农村嘛，人也比较朴实憨厚，然后再到后面呢他们就是我爷爷进城了之后就把他们孩子也都带进来了嘛，然后生活条件都好了，然后这些都成为笑谈，有时候过年的时候经常他们就会在一起回忆这些，就是我们晚辈听起来就特别像笑话一样。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就是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其实不多，因为只有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画面才能出来，就是让我去学可能达到那个喜感。就是我爸爸那个时候，我的爷爷我的亲爷爷是在唐山，然后我爷爷的亲兄弟就是我们的表爷爷是在北京，我爸爸老家的亲戚跟着我的叔叔那时候大概10几岁吧，跟着我的叔叔他们一起去北京看我的表爷爷，当时就是进大城市嘛，去大城市，然后就是有一些比较没见识，然后就我这个叔叔呢带着老家的这个长辈去北京动物园了，然后去北京动物园了之后参观嘛，大家当时就看那些有老虎啊有什么狮子呀什么的，他呢本身我叔叔就觉得啊我带着一个这个农村人我有点就是有点脸
没面子，
就没面子，这个长辈呢还在这个动物园里一惊一乍的就看见大老虎就说这大老虎哪儿弄来的然后就回来这句话就把我那个叔叔给气坏了，回来就跟我爷爷他们学，然后这个以后就好多好多年每次都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去说，然后就是他们每次过年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各种囧事回忆一遍，就特别的欢乐。然后还有一个话题呢就经常会说到我爷爷曾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下放到工厂，那段经历遭遇的人和事儿，经过他们的口呢就会变得特别的荒唐可笑，就比如说批斗他们的人那个时候说的那些话、
嗯、
那些做派对我爷爷的一些奚落吧。但是那个时候批斗他们的那些人呢，一般都是大老粗，然后爷爷就会说把自己曾经被侮辱也被损害的这些经历，然后用一个更调侃的心态去表达出来。他其实并不记恨那些人，因为他知道反正这些人吧是时代造就的，不代表他们这些人就坏，他是更会用这种调侃的心态呢去化解这些。所以这个心态一直对我们全家都有一个影响，我们全家都是挺乐观挺幽默的这样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中的一些不堪，很多事情我们都会不争不抢，更多的欢乐吧去排解生活中的一些不顺心。所以就是我们全家虽然大家都不是说优秀的人不是很多，都过得很平庸很普通，但是我们真的都挺快乐的。
嗯，
这个是我
也不是平庸吧，平凡吧，就是
平
凡吧，平
凡，对，
哎，
这就是
平庸
平凡的人。但是说平庸也是因为也没有什么当官的呀，也普通人嘛，但是其实还是挺快乐的。尤其是每年聚在一起听他们每个人都很幽默，你就看到每个人都是很幽默的去说这些话去互相逗，所以就挺开心的。然后也在这个家庭受到很多的影响，这其实就是我小时候对这个幽默是最真实最直接的一个感受。你像那些小时候看过的一些什么笑话啦，有什么其他的，我现在记忆都不太清楚了，我只是就是对家里这些人我记忆很深。嗯，
演没演过小时候？
小时候我没演过，因为不太好意思不太敢但是我之前不是、
后来就唱歌了
对，不，我好像唱歌还行，但是演喜剧我确实不太放得开。我不是后来我不是之前跟你们有过说过一次吗？我小时候老听评书和相声，我还跟我们班同学吹牛嘛，我说我下了学我就去学相声去学评书什么的，其实不是那个时候还确实挺喜欢的，但是没有当众演过。嗯
嗯，
杨明，
嗯，这个对笑产生兴趣这个事儿，其实我看了这个标题之后，我就会观察我现在我的孩子哈。因为首先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哈，因为我觉得笑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而且快乐是可以传递给很多人的，而且就在笑的那几秒里面是非常幸福的。而且我甚至我在想，就是你笑的那几秒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就是那种感觉，我希望他能停留的时间长一点。其实最早就是说即便不看相声小品哈，其实最早小的时候你就看出其实笑就来自戳洋相或者是一种别人的一种失误。比如在没有那些电视都没有，你像看体育比赛什么奥运会里面什么跳水啊跳马呀，就是那种运动里的失误，包括大家一起看球，这个现场的这些观众传递的这些信息，包括打车出租司机，其实他们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笑容。我在观察孩子这一下，我现在就经常逗他，我说你这个笑的应该再高级一点啊，孩子。就是比如说在他的眼里的，比如说这个东西掉了啊，或者就是这个嘴角比如说还有食物，或者一个相对他陌生但是他又觉得这个很好笑的词，他就可以一顿一顿的这样去笑。比如他现在想 对就比如他喜欢听小毛驴那首歌，就是说哗啦哗啦摔了一身泥，就到这儿的时候这整首歌他就最期待那最后一句，而且那个就在那个一身泥那个点上，他就觉得就盼望了好久，那就是他最期待的那一句。我觉得这个就是孩子，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我相信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应该再登几个台阶哈。我身边家人，小金刚才其实说也是在提醒我，身边的长辈他们也是那种感觉，就是逢年过节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除了那些寒暄之外，就是想起每一年谁谁谁的一些有意思的糗事儿，或者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行为，然后那样说非常非常温暖。有些时候觉得听得很皮套了，但是有些长辈他们可能现在想起来他们已经走了，但是他能说起那些话的时候，其实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一些感受。我高中阶段有非常好的朋友，就特别是特别幽默的那种，接下茬很快，而且就是能接到点子上，这种朋友也有，他也是能写的一手好字， 说话非常幽默，而且也是那种熟背我爱我家还有一些相声小品的，就是马上就能把生活中的这个事件跟相声小品的很多东西连在一起，所以他这个社交啊人缘特别好，就有幽默感的人这方面能力都非常非常强。说到小时候印象深的笑话，其实有几个，咱们上次我跟郑老师去刘俊杰老师那边，我还跟他说过，当时他在天津电台里，他那个是叫笑话篓子，
对
他讲过的那个小孩叫人的那个笑话，刚出生小孩叫谁谁死，就有点伦理哏的那个，伦理哏的那个。另外我很喜欢的一个笑话就是和面，说咱吃饺子，对，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然后手出不来了。然后妈妈就在那儿喊，这倒霉孩子，我要不是缝被套把自己给缝进去，我就出来打你了。然后爸爸听见这两个人在那儿来回的这样争吵，就说你们别在那儿闹了，就我要不是盖房子气这个没把门留出来，我早就出去打你们俩了。就是他一番一番的这个包袱，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段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字的笑话，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善耆，然后还有李德阳，还有就是他的那个琴师，就说你说一个字把我逗笑啊，其实就是到骗他这个师哥到岸边那样子，然后就跟他说跳啊，然后他就直接跳下去。其实就这个是给我印象很深的。我在想近些年比较好笑的一个打车的一个段子，就是这个人喝醉酒了，但是呢他打就是想去叫车，但是他叫错了，他叫了一个代驾，那个人那个人骑着代驾车过来，两个人就互相看着对方，就
问对方，互相问你的车呢，
对，你车呢啊，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很像姜文讲的那个一条河俩老头钓鱼的那个段子。我觉得就是那种段子都是相同的一个语言，但是他能够洞察不一样的内心，我觉得就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立体的感受。我最早接触其实咱们都聊过很多次了，可能就是曲苑杂谈我爱我家，这是一个就是大启蒙吧。当众表演喜剧我没有就是上台演过相声小品，但是我也能把大家逗笑，我是通过模仿，我这方面功力还行。就是
模仿什么，
之前在北电的那100天的学习里面，有这么多老师，有这么多同学，而且在课程上经常是有大家要上去去自己讲一段，那你每个人都会展示在我的面前，然后有很多说话有特点的人，比如说有的是口音，有的是性格，有的是语速，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些很厉害的老师，那他说话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那就去抓住他的特点然后去模仿。有一次是我们准备做毕业展，然后就氛围特别轻松，大家都在一块吃饭什么的，后来就说那个，说要不就模仿着玩，然后就一个一个模仿，然后还有好模仿好多同学，就是这个是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能力还行，
这个很厉害的，姚明很厉害，我没听你模仿过谁，模仿过一些，你也模仿过一些，有时候确实挺像的，但是模仿这个事儿我琢磨过，我就想模仿这个事儿为什么能让人发笑，这个事儿我还真几年前就专门琢磨过，就是他在似像和似不像之间。就如果他模仿的像，但是他明显的又是另一个人，这个是确实容易让人笑起来的。这个如果说在一些表演的这种形式上，比如说电视上你看或者什么上面你看，你可能不会觉得特别可笑。但如果生活中有这么一个人，对，现实中有这么一个人跟你模仿，这个会效果极好，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在一个更好玩的环境，你只要模仿他的动作，模仿他的样子，就大家
熟悉，
马上就知道你模仿谁。还有一个就是时间要长，大家一起相处。
我在前面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想说，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喜剧节目就是《百变大咖秀》，
对，
那里边的模仿，就是那里边的模仿能特别让人发笑，尤其像大张伟模仿各种各样的人，对。
是，
回头这个杨明，如果咱们见面聊的时候，哪一期你办一个专场，就模仿人，
对，
好，那我来说说哈，最早怎么感兴趣啊？这分两个方面说，如果说对笑这个事儿感兴趣，那肯定是被身边的人逗笑嘛，对，被家长逗笑，被亲戚逗笑，对吧？如果说对笑的艺术感兴趣，那肯定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通过春晚的相声小品，因为我大概86年、87年就开始看这些东西了，所以我当时被这些逗笑。我来说说，就身边爱开玩笑的人啊，这里边先说长辈，长辈首先就是我爸，就是这个跟小静那个如出一辙哈，小静也说是 他爸比较爱开玩笑，我爸也是这样的，他年轻的时候是特别爱开玩笑的，他也爱开别人的玩笑，他也经常被别人开玩笑，反正他不把这个当事儿，他而且他特别爱笑，我爸年轻时候还是比较帅的，笑起来还特别帅，这个他的外号，小金也刚才也说的外号这事儿，他的外号我就不透露了啊，因为我没准他会这个是就是别人给他开的一个玩笑，就是别人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就是他无意中说了一句话，在年轻的时候，这句话是很露怯的，你知道吗？就俩字儿，是很露怯的。他说完这个话，一下就被周围的人记住了，就每次见他都说这个，一直说到老。他现在快70岁了，一直说到现在啊。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喜欢文艺的，他也爱看春晚，就他看那些相声小品的时候就哈哈大笑，他还录下来嘛，就是专门买这个空白磁带录下来。这个当时就让我感觉到。被逗笑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儿，这跟杨明刚才说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是这个事儿，一个是你觉得会说笑话的人，能把人逗笑的人是非常有魅力的人，这个我是从小就认识到这一点了。再说一个人，就是我姥爷，他对晚辈极其严厉的，严厉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弟弟远远的看到他走过来了，我弟弟就躲起来了。就钻到柴火垛里了，钻进去，他也不知道我姥爷什么时候会那个走过这儿，或者说走开，他就一直在里边躲着。我们喊他，他都不听，他都不出来，就到那个程度。他当时很小，只有两三岁，就对我姥爷怕成那样。他不笑的时候，就我姥爷不笑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但他如果对你好，就表现得非常随和。我和我弟，我们哥俩，他就非常喜欢我，跟我他就开玩笑，又逗我又怎么样，说各种话。他特别放松的时候，比如说吃饭啊喝酒的时候，他特别爱喝酒，这种时候他是很爱开玩笑的。这个是给我留下比较印象深的，这两个人就是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姥爷，就他们在我小的时候他们那个表现。接着说老师，教师节那期我曾经讲过，我的初中的语文老师杨老师是特别爱开玩笑的。他讲的笑话我觉得很多应该是他从书上看来的，他应该算我们那些老师里边看书看的比较多的。政治老师呢是个比较中老年人吧，算是应该当时有四五十岁了，他是从那个旧时代过来的。他讲的很多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比如说在生产队的时候，生产大队那会儿反正谁都不积极嘛，不像承包之后自己对自己的地都是认真负责的，那会儿一点都不负责，就讲的生产队浇地那些什么什么事儿，各种事儿，我们听来也是觉得挺逗的。同学里边，说完老师说同学，我同学里边也有一些爱开玩笑的人，这些人哈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都是这人就坐在后排，哎，整天嘻嘻哈哈的，下课就不用说了，上课接个话茬，对吧？就是我有时候就下课的时候啊，我也参与，我也去跟他们聊啊，说一些笑话啊，去逗一些闷子，一起说一些什么相声小品啊、评书啊，就里边的一些情节也会笑起来。小学的时候我主要是听后边这些人说，这些后进的这些同学说。到了初中的时候哈，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有一天的下午，我好像在这方面突然开窍了，因为之前我都是听别人说，就是那天下午，应该是上初二的有一天的下午，我们从教室的窗口看到外边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就当着几个同学的面我就点评了两句，就一下引得这些人就哈哈大笑，就之前这个情节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这一幕印象极深，就多少年了，像初中啊到现在初二，所以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哦，我说我也能开几句玩笑，我说这几句笑话他们也能笑，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到了，哎，我说引人发笑这件事儿比被逗笑还是要享受，
拥有制造笑的权利。
对对，我就说我以后也要多多多说这种笑话。
好像确实我也有过这个经历，就是好像就是平时自己是比较说不出什么来的，然后突然来了一句神点评，然后就被大家都逗得特别开心，然后就是
对，那个是很给一种自信的，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那我有些，比方说有些小词儿我想说，之前我可能就压住了，对吧？我觉得那人家说的比我好，从那之后我就愿意去说了，我就有些事儿发生了，我就愿意去跟他们聊，愿意去说。
我记得这个不就是接了下茬之后，就是李诞讲的嘛，就是说其实能很厉害的接下茬，而且如此的准确，就是用李诞的话说，其实是在智商上是有优越感的，
对，是很聪明的，
对，是有优越感的。然后但是呢马上就会被老师轰出去，轰出去之后呢就看到别的玩脱口秀演员在门口站着呢。
你接这个吧，接话茬儿啊，这个就是说你还不能伤害人，就是你还不能完全是耍贫嘴和哗众取宠，这个确实就是这个度是非常难把握的。你要说接，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就怎么接的好，就又不觉得就没有人受到伤害，没有人尴尬，这个是这个其实是需要功夫的，
撒眼神一块使那种。
我接着说啊，我接着说听到的笑话啊，我先说杨老师当时讲的一个真事儿。因为他，我刚才说他不是爱讲笑话吗？他讲的这个是个真事儿，就是他在班上跟我们说，他说他有一个邻居的一个小孩，我估计刚上一二年级那样，因为他们都是老师嘛，都是老师子弟嘛。有一次他碰到了我们杨老师，因为他是语文老师嘛，他就问杨老师，他说：“叔叔，那个有一个反义词老师留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反义词是什么？你能帮我这个解答吗？”他说：“什么词啊？走，就是走路这个走。”他说：“这个反义词是什么呀？”杨老师就愣住了，你知道吗？愣了半天，他说：“哎呀，我告诉你说啊，不是所有的词儿都有反义词的，知道吗？这个走就没有。”结果几天之后，这个小孩又见到他了，说：“叔叔，你说的不对，说这个我们老师说了，这个走也有反义词。”杨老师说：“反义词是什么呀？”他说：“不走。就他跟我们一说，我当时就想，哎，我说这个词儿到底有没有啊？首先这是笑话啊，这肯定是笑话，即便是真事儿，这也是笑话。但我当时就想了，我说这个走如果有反义词的话，它是不是就站？你走那个是站在那儿，我觉得如果有那就是站，但是一般来说不会拿这个走字说这个反义词的哈。我再说一个，就除了这个真人真事儿这个，我再说一个，当时看了一本书，这是在我亲戚家，他有一本厚厚的一本笑话书，叫什么叫笑话四百八，这个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就400多段吧，古代笑话。我那会儿就集中看古代笑话，看那么多就是通过这本书。印象比较深的
哈，
不是不是，他翻译过来了文言文，我估计我看不懂，我估计当时也可能也就几年级，肯定是小学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我就是我印象现在能想起来的印象比较深的哈，但是说起来可能没什么意思，而且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那个用勺子尝这个汤的咸淡味儿的那个笑话，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嘛，因为它没有词儿嘛，就是个动作嘛，就是他往里边加盐，他一直尝的是勺子里一直是第一勺的那个汤，所以他永远觉得哎还是不够咸，所以我加可能都加了半锅盐了，这还是那勺里那个还是不够咸，
这可能
是
我那个段子后面续的，是爷爷干的，
一直在舔勺。
是有可能是一家人对吧，啊，再后来那就不细说了，再后来那就是在读者上看到的了，那就已经进入高中了，就在读者的那个中间的那个部分，
对，彩页
漫画，
彩页，
对对，彩页之后那个24页25页那个部分，看到那些小幽默，我当时就认识到，我说这些哈，这些外国幽默这个风格跟之前看到的像笑话四百八里那种民间笑话，包括故事会里的那种国产笑话就不太一样了，他这个能感觉出来外国那个幽默跟咱们确实不是一个风格，不是一个节奏。
对， 对，
嗯，
您说，我刚才刚您说刚才想起来，我突然还有以前看过一个日本的，反正一个红一个蓝色画的，就是上下集，也是日本家庭笑话里头，我记得有一个就特好玩，就是这个就去餐厅吃饭，咖喱饭，半天不来，咖喱饭，一会儿服务员端出三盘来，就是类似这种，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对，
哦，七杯茶，端上七杯茶。好，我再说说表演喜剧这个事儿哈。你们两个都没有当众表演过哈，我是之前已经说过一次了，我在大学里边曾经表演过一次，对吧？对吧？那个是一次，但是未遂啊，就是我只是参加了这个审查，但最后没有登台。我真正登台，我想起来了，我登台是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会儿我是演过一次相声的。我首先我当时是文艺积极分子啊，就是唱歌啊什么，包括扭秧歌我都扭过。当时来了几个实习的年轻老师，是在儿童节还是在什么节的一个联欢会上，他提前就交给我，他可能看着我就也爱说也爱什么的，是吧？交给我还有另外一个男同学，就一份相声的台词，我们背了两天就上台去演，具体内容忘了，反正就是跟学习跟学生的生活这些是有关系的，大概应该就是那种所谓的儿童相声，就演啊，我们演的是非常没劲，现在想起来就肯定是不逗，我们演的也不兴奋，那包袱也不硬， 就下边同学也没有太多反应，知道吧？就比起就是我那会儿已经开始看相声了嘛，就比起那会儿在电视上看到的什么马季啊、姜昆啊，就比起那些效果来，我觉得简直差太远了。
可您也是敢比，
对，我觉得怎么演起来是这种效果呀？我但是想当时想会觉得，哎呀，肯定会下边是嘻嘻哈哈会笑起来嘛，一点都没有，所以这个对我打击特大。我到初中就没怎么演过这些东西了啊。还有呢，就是再往后说，那就是前几年在单位的年会上，我曾经演过一个小品，算是参演吧，我不是主演。演的是哪个呢？就是沈腾他们几个，就麻花的团队，在欢乐喜剧人的某一季上演，应该是第一季，演过一个穿越题材的一个作品，叫月光宝盒。就这个不是太有名啊，不是太有名。我在里边演了一个狱卒，就那个人本来是最早是魏翔演的，就魏翔演的，其实戏份不多，但是我把他口音给改了，因为我觉得对魏翔。因为我觉得吧，就我那个太不出彩了，你知道吗？我说我得给他改改，对，我就把口音改成了小静静的老家唐山口音，就是你这个口音要放上去，那就多少出一点效果了。因为他们几个都是用普通话说的，只有我用唐山话，而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嘛，所以他就多少展示一点这个性格，这个还是有一点小
效果。
真
好。说到刚才起外号那个，我就特别想咱们在插入这个素材的时候，会不会有？二叔那个我还有那么多好的外号呢，班长、老四、胡汉三什么的，
甲亢。
对，我爸他们原来有一个同事就外号叫队长，完了那个他们去另外一个同事
家，这多好啊。
对呀、
啊、这外号多
好
啊，
就是、
好
的外号嘛，好的外号嘛。然后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同事家，然后同事家的妈妈一听队长来了，赶紧就是好酒好菜招待之后又给沏水，又给倒茶的，完了回来说哎，队长你是那个什么队长啊，你什么时候当上的队长啊？人说不是当上队长，我外号叫队长。
人权道，这是坑人的那种人权道。
对，
还有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姓傅，就是老傅那个傅。嗯，我就听他们说啊，我不知道后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像后来改过来了，就最早给他儿子起名叫负责人。
啊，
负责人来了，这是我们负责人啊。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但是我估计后来得改过来，否则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个容易引发小玩笑、小麻烦。
对，
大家好，我是单立人喜剧创始人石老板，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刘胜，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无聊斋的主播刘洋教主，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和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欢欢乐乐的啊，咱们进入下一题哈。
好，
综合考虑啊，现在就要列举作品了。之前是说的小时候的事儿啊，这些其他的一些感受。接下来咱们要列举一些人和作品了。先说人，就是把所有的这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喜剧形式都算上，尽量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分配。就你最喜欢的，咱们列五个吧。你最喜欢的五位喜剧人都有谁？你为什么喜欢这些人？说一说吧，小静先说吧。
首先我大部分喜剧人我都很喜欢，没有哪一个说让我很讨厌的，因为我喜欢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散发的一些人格魅力，这些东西能吸引我，然后我会看到他们的一些表演会让我开心，我会很舒服。如果说五位喜剧人，我觉得每个种类我觉得都不止五位是我喜欢的，然后我说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五位，我就说一下我选他们的原因啊，是因为如果电视上播出他们的作品或者是广播里播出他们的作品，我一定会停下来去看去听，所以这五个人应该就是算是我最喜欢的吧。相声我选择的是马三立。选择马老呢，首先他的天津话让我很喜欢，然后以前我爸爸也老学他，前两天我爸爸在这的时候还学了一下逗你玩然后就是他的这个语言里边特别有这个市井气，就是说叫我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像我们普通大人跟孩子说话的这个样子，他先让这个孩子 把他叫熟了，然后他再去跟那个他去干别的，就是他这是生活里的这些细节提炼的特别好。而且我喜欢马老他说话的那个节奏比较慢条斯理的，虽然我也挺喜欢那种火爆的相声哈，就是也有天津很火爆的那些像魏文亮什么，我也很喜欢他们，但是我还是比较钟情于马老这种慢条斯理的这种像细水流长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我听他的相声会心里会比较安静，会有小的细节让我心里有点那种像痒痒的，就要想笑，跟你同步的特别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马老呢，他很多作品大多数是从广播里电视里有一些比较怀旧的那些片段，是通过一些小剧场来录的一些录像嘛，是就是也就是这两个渠道看到他的影像和听到他的声音，还大部分还都不是说特别的清晰的，这些是有点遗憾的。
那我想说的，我比较喜欢的相声演员是马志明先生。
你们俩抱怨了
、我喜欢马先生原因是我喜欢听马先生的声音，而且马先生的现在的这个状态是我特别喜欢的，就德高望重，但也并不是经常出来。我喜欢一个艺术家是这种感觉，就是他并不是时常出现在镜头前面，大家会想念的东西更多。那从他的段子上来讲，就不用说吧，我觉得少马爷的段子，从像纠纷说夜来麻将声，其实这些都是相声 TV 的
摇元宵，我很喜欢。
对，还有其实很多我们可能很少听或者是相对传统的一些段子，他的那个金气儿就是使得就是特别好。马三立先生的稍微会远一点，离我们这个时代稍微远，但马志明先生的相声离我们更近，所以我听的比较多的像文章会，像大保镖，然后还有就是他最经典的就是在北大那一版的包彩明。现在想起来马先生就是我都会笑，而且还有一个这个贯穿到生活里头的，就是天津人，你尤其在家里吃涮羊肉，你肯定会看到马志明先生，就是大宇调料上面就是少马爷扇着扇子，就是你会觉得非常非常亲切，他真的是走进千家万户的那一种。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对马志明先生的喜爱，包括黄宗民他们两个人的那种搭档的状态，去年跟郭德纲的那个拥抱，会让我看起来更多的现在是他的温暖。
你们两个说的都是金门的啊，天津这个风味的相声啊。我要说的是一个京派的了哈。我选来选去，就是我在两个人之间犹豫了半天，一个是马季，一个是侯宝林，就这是这个师徒了。我最后选的还是侯宝林。就按理说咱们之前用了好几期来纪念马季嘛，但是我还是选了侯宝林。我觉得虽然说哈，就刚才杨明提的那一点，就虽然说就侯宝林的相声的题材其实是离我们很远的，就是传统相声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说过传统相声，也说过一些新相声嘛。但是和马季比起来，我就把他们两个相比，我觉得是侯宝林那个嗓音更圆润更好听，他的每一句话一招一式都特别的讲究，他是就是一种老派的那种，但是他新相声他也行，好多新相声包括接下来要说的那个最好的作品其实是个新相声。我更能通过侯宝林的表演，他的这个因为现在更多是听嘛，就是看看的话看的还是少，听的话你能感觉到在他那儿相声当时还是一门语言艺术，因为他们也经常说嘛，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他经常这样说。现在也有人都这么说，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但是他们只是说说而已，现在的人就是说说而已。但是从侯宝林那儿我就能感觉到，那他真是以身作则在践行这句话，甚至当时把相声来提升到一门艺术上，它其实也起到了一个至关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艺术之外，就侯宝林的这种声音也好，表演也好，能让人感觉到一种美，你会觉得哎呀，相声真是一门艺术，这是我选他的一个原因。
我每次看侯老先生他的表演的时候，都让我能想起这种像是梨园的那种名角一样。
他也学过戏啊，他最早是学京剧出身，他是学着京剧，他觉得京剧不挣钱，他在这个情况下他在偷偷的学的相声。往下说吧，接着往下说那就是说小品好不好。小金先说吧。
小品我选择的是
赵丽蓉。
不是赵丽蓉老师，我选择的是宋丹丹。 宋丹丹其实还确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女演员，包括她所演的正剧也好，喜剧也好，那些小品也好，我都很喜欢看。我喜欢她是因为她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他曾经在《演员的诞生》那个节目里做导师，他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演戏一定要演到不动声色。我们现在想到他塑造的那么多经典的角色，像《我爱我家》里的和平也好，还有他小品里的那些像魏淑芬，《肖申游击队》里边的那些孕妇，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每个人不同的样子和不同的性格，但是他演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夸张或者是生硬，所以他每一个塑造的一个人都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都是这种不动声色的去演绎。他是真的是有喜剧天分的，基本上在有播《我爱我家》的时候，或者是看他的小品的时候，我都会去看，包括他后面演的一些电视剧，虽然不是说纯喜剧的定位，但是他在那里边他说台词的方式和他演戏的那个样子，他还都是偏喜感一些的，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所以我这个选的是宋丹丹。
嗯，小静选的白云大妈，我选的是黑土大叔。就是
终于有重合的了啊，咱们终于有重合的了，
重合了是吧？自己的舞台上表现的就是异常精彩，现在也提携后辈，然后也能在春晚和春晚之外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笑声，他肯定是最强的一位演员，在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里面。
杨明说到了赵本山啊，这个跟我选的是一样的，具体的就是不太细说，因为我们曾经用了两期节目来那么仔细的聊他，先说小品再说影视剧，对吧？我想说一点，就是咱们之前很少做比较哈，我想做一个大概的比较，就是我说说我的心里话。有很多人都说过不太喜欢赵本山的小品，更喜欢陈佩斯的。对我来说正好相反，就赵本山也许没有陈佩斯那么多的表演理论的支撑，尤其是到了晚年，对吧？陈佩斯也经常就是接受采访啊，说这说那的，但是我觉得赵本山也绝对绝对称得上是喜剧大师，这个和他如今还能不能登台当众表演，有没有机会接受采访讲自己的喜剧主张，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就他早就用一个个的经典的小品经典的作品去证明了自己，这是我想说的。好，往下走说脱口秀吧。小金先说
脱口秀，我喜欢的是郝宇老师。虽然我没有听过他的脱口秀，但是我说的郝宇老师是、
就是、通过闲聊
对
是吧，
我说的郝宇老师是播客里的郝宇老师。首先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他那首大学生自习室风靡的时候，对，我们那时候真的全班同学都在听，然后一开始都是被逗得哈哈笑，基本上那歌是循环在放。然后后来我到现在知道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同时又是在去做脱口秀表演，然后同时又在做这么好的一个播客节目，我对他首先是非常的敬佩的。再一个呢，就是他这个人说话，我在闲聊这里边我会经常要等听郝宇去怎么说这个事儿，就是别人说完我要等到他去怎么评价，因为他的评价不是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说他有一个上价值的一个能力，
一个任务。
对，他是他的一个任务，他不能说完全这是他的一个任务，但是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能力，他总能把一个可能要跑偏的一个话题给拽回到正轨上。然后还要把这个话题稍微有一点提升，对，提升一些比去提升一些规格，提升逼格。对，所以我就一般我觉得他说话是有水平的。
挺好。我想说的是，我首先我在小静那儿加一票。我也是想表白一下郝宇老师哈，非常幽默的一位爱穿帽衫的男子，思维方式和语言逻辑它可以迅速的切换，在正经的地方非常正经，在喜剧舞台上又是另外的一种输出，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我说说我喜欢的哈，其实从脱口秀这个舞台出来我一直就很喜欢呼兰，我基本上就没变过，像之后的鸟鸟 包括之前的池子，就是它属于灵光乍现式的，呼兰是属于持续输出的。前两天听了贾行家老师在做这个脱口秀演员六十分还是九十分的那个，我那一期听了好多遍，想了好多东西。我就是觉得他们走过自己，突破自己很多之后，现在呈现的这种越来越往上，而且是一个相对更平均的一种向前走的方式。我之所以很喜欢呼兰，就是因为他的逻辑性和他讲的段子，我如果能找到欣赏的那个点之后，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愉悦。
嗯，
这是我最喜欢呼兰的一个原因。但我想说的就是，我只喜欢他在脱口秀大会，就是在赛程里面的那个状态。
哦，
嗯。我先说说郝宇老师这个事儿哈，
嗯，
因为郝宇老师我们认识是非常早了，就是很早就认识他，人最早就觉得他出相声这一门嘛，就他对相声很了解，对嘻哈这些，他甚至都唱过那些歌，
嗯，
后来呢，他就是开始从事脱口秀这块了嘛，到这个杨明，咱们俩也参加过好几次协聊的录制，对吧？
嗯，
就多会儿都坐他的车回来，对吧？
对对，
包括前天晚上，就咱们录制这一天的前天的晚上，
嗯，
就是单立人举行五周年的派对。我也是，就是首先是现场见到他嘛，聊了几句，然后就又坐他的车回家，因为我们两家离特别近啊。我这是先说说郝宇老师这事儿啊。脱口秀演员的话，我想来想去，其实很难，因为我喜欢脱口秀，那说明就是对里边的很多演员，其实我都是很喜欢的。如果你只是喜欢这门艺术，但是你里边演员你很多都瞧不太上的话，那你肯定就是还是对这个艺术就是这个喜欢的不够，我是说。
对，
所以我想来想去，比较来比较去，在很多人之间进行比较，我最后选的是周奇墨。
嗯，
这个杨明啊，一会儿可以反驳啊。我知道杨明，
周奇墨挺好的，
对对，那个，
我觉得周奇墨
对天花板，杨明对天花板有一点小小的哈，啊，小小的自己的一个见解啊。一会儿他再说啊。我先说说哈，啊，我觉得他呢是更注重对文本的这个打磨，而不是像有些脱口秀演员，他是更偏重于表演的。
嗯，
当然如果说表演，他其实周奇墨在这方面也不弱，比如说他对一些生活场景的还原，尤其是表现在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这个决赛的现场，他对张博洋啊什么王建国呀，啊，好几个人对吧，都进行了一个模仿。
嗯，
我还偏爱这个周奇墨文本的这个风格，就很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讲笑话，他不仅是说我讲究一个这个效果，他还讲逻辑讲文采。尽管这种风格，就他这个风格是不太容易大火的，你就看啊，哪怕他前年那会儿就被这个李诞叫成天花板，
嗯，
他等于去年又当上了脱口秀大王，但你看现在他其实还不够火，对不对？他甚至都没有后边的几位，就根本没有当过大王的那几个演员火。
嗯，
但我还是相对喜欢这种比较安静一点的这种脱口秀，是能够让人有回味的这种脱口秀。
嗯
嗯，这是我想说的。那说到电视剧这方面吧，喜剧电视剧，小静，
我就电影电视剧一起说行吧？
行啊，
嗯，
可以。
就是像电影，我选的人是葛优。嗯，
好，
葛优老师应该算是一个喜剧定位的电影人。嗯，我喜欢他这个风格，我想在后面留给他说的一句话，就是首先我，
嗯，你这提前刨了自己了，把自己给刨了。哎，
啊，对，就是我觉得看见他我挺想笑的，就看见他说话，看见他表演，我就觉得挺舒服的，这个给我带来了身心的愉悦，我就挺喜欢他。然后还有就是也算电影里边的吧，就刚才我们都提到过的魏翔，这是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喜剧人。
嗯
嗯，其实在爱笑会议室或者是开心麻花这些刚出来的时候，像乔杉、修睿，还有那个还有就是像什么王宁什么，他们都挺好的。然后但是他们现在可能因为现在喜剧，做喜剧的人越来越多了嘛，可能作品也没有原来那么多，所以就是在开心麻花出来之后呢，这个魏翔他是特别吸引我，引起我的注意的。我喜欢的还是魏翔的，他说出来那话，他首先他是有一个口音嘛，然后他表演慢半拍，但是呢又慢的那半拍就是特别能让你引起一个喜感。好像我喜欢的这些喜剧人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比较慢热和冷幽默的形象。对，我喜欢这种，
嗯，
可能这种节奏的这样的人。
嗯，电视剧呢？
电视剧就没有单独再列了，宋丹丹，反正，
所以我就来帮小静解决这个问题。我写的是英达，电视剧我写的是英达，然后喜剧电影我写的是黄渤。首先英达老师在中国的电视剧和电影两个领域，所有你发现最重要的电影里面， 一定是有罗英达老师、
嗯、
而且他还把中国的笑的半壁江山，或者是更重要的一些的影视剧他都参与过非常重要的创作，所以我觉得在我心里面英达老师是最值得我敬仰的一位喜剧人。我写黄渤是因为他疯狂的石头还有斗牛、
嗯、
包括杀生，我觉得都是黄渤非常非常精彩的电影，包括无人区他跟葛优其实是完全风格不太一样，那葛优也是我很喜欢的表演上的艺术家、
嗯、
但是黄渤可能更年轻一点，或者更有时尚，穿着班尼路的那种、
嗯、
那样很快乐的一个样子、
嗯、
而且从现在的输出来讲，黄渤老师的表情包一直是非常非常好用的所以在、
哎
对，所以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可能黄渤是我心目中很好的演员，而且他有过《生存之民工》那样的塑造，虽然是电视剧，但是依然就是在我心里面，他的位置是非常高的。
嗯
嗯，我来先说说你们俩的答案啊。这个杨明呢选了黄渤，我其实也在黄渤和我要选的这个人之间犹豫了，但是我后来想了想，我喜欢黄渤的表演，我更多是喜欢他在非喜剧里的表演，
嗯，
我喜欢那些，所以我就没有把他列进来。最后我这个谁呢，就是小静呢选宋丹丹，他在小品里选了宋丹丹，当时我就一愣，我就想哎，那我电视剧里选的是宋丹丹呀、啊、对吧啊，所以我接下来说我这部分哈，电视剧里我选的是宋丹丹，我也觉得是就是一部我爱我家就够了，这个就不用说别的了。
嗯，
他这些年，这十几年来，多少年来，他在各种的都市剧里边，包括真人秀里边，他被太多吐槽了，就他各种表现、各种演技被吐槽。我觉得他再怎么着也值得被谅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当年曾经作为女主角演了《我爱我家》，这个就足够了。我觉得他后来演的怎么样，真是都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就那个就行了，就很自然的、很亮眼的，让人有这么一个印象就可以了。电影这部分选的是，我跟小静选的是一样的，我选的是葛优。
嗯
嗯，
一个是就是我黄渤我犹豫了，还有一个人我犹豫了一下，就是周星驰。就按理说喜剧几乎跟周星驰可以画等号，对吧？
对。
但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对我影响更大的，包括人物、包括演员、包括那个剧情，如果综合考虑的话，那周星驰的电影其实还是离得我远。他毕竟是港片、
嗯、
对吧、
嗯
嗯、
那葛优就是不一样，主要是他早期的那些冯小刚的那些贺岁片，他又逗笑我又打动我、
嗯、
他和我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情感和记忆的连接、
嗯、
这个是其他这些喜剧人比不了的、
嗯、
比如说甲方乙方，比如说不见不散，还加上一个，这个还真就不是冯小刚的导演的作品了，是他编剧的作品、
嗯、
就是早期的大撒把、
嗯
嗯
嗯，
这我特别喜欢。我觉得那个里边的葛优和甲方乙方和不见不散里的葛优差不多，是相似的一类人、
嗯、
就是一种外冷内热的那些人。
对，
就是冷幽默或怎么样，就有点像小静刚才说的魏翔那种。
嗯
嗯，顺便说就魏翔应该是今年的春节档有一个电影啊，他和马丽演了个电影、
嗯嗯、
啊。
嗯，
相对来说，我说葛优哈、啊、相对来说这几年葛优演的喜剧说实话就不太吸引我了。如果说他演个别的我可能觉得还行，但是我觉得他这几年演的喜剧都不是特别灵，嗯，这也是遗憾的地方。但这不影响我，就是选他，嗯，不影响。
这几年我觉得葛优老师最好的就不是喜剧，就是那个《罗曼蒂克消亡史》。
罗曼蒂克消亡史
就不是喜剧了，
那里面对他演的非常好，嗯，
对，嗯，咱们说完了喜欢的喜剧人，接下来就要吐槽吐槽，简单吐槽吐槽，别说的太狠了，就是你不太喜欢的喜剧人，这个一下说完吧，嗯，小静先说吧。
我这个我就刚才说嘛，我没有特别不喜欢的，我也没有太烈，
可以说吗？
这不更得罪人吗？
嗯，
杨明
啊，那行，那我就开始了哈。我其实我更愿意哈，
端起了冲锋枪。
对对，我其实更愿意像小金刚才说的，我喜欢的呢，其实它就像个遥控器，我喜欢的呢，我就会停下来。如果说吐槽的呢，就是遥控器可能就拨过去的这一。如果是相声。是，嗯，这个太得罪捕头了。如果是相声的话，我选的是齐志和大兵。 小品，我给你来个组合哈，孙涛、邵峰、曹随峰这个组合对我来说太可怕了啊，对，脱口秀就有点对不住周老板，但是我一会儿会说明原因，你在我心里的位置还是挺高的，然后不喜欢的电视剧，也很抱歉，我写的是《武林外传》，我不喜欢的电影是开心麻花系列的电影。我想说的呢，就现在就开始补充。我想吐槽有很多东西，我有点张不开嘴。像《武林外传》，我也没跟上溜，我心里确实很难受。我先说电影那部分啊，其实在我心里，开心麻花的电影其实只有一部《驴得水》是比较有品质的一部电影。
嗯
我是看了《西红柿首富》之后，我才决定就完全弃掉他们的电影，因为我觉得我不太明白他们到底想表达什么，而且我觉得，电影跟视频应该是两种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划分哈。相声和小品那一块呢，对我来讲，我不想谈南北什么笑声属性，就是那一些，这个幽默感对不对，还有这个东西是不是合胃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直觉上的一种判断。我列举的这些人，就是遥控器没留住的呢，可能就是一刻板上的一些偏见。我接下来就想说说这个胡兰跟周老板哈，我是觉得周老板是脱口秀界的齐达内，有身高，技术很细腻，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胡兰又很像巴西队，速度很快，观赏性很强，回味无穷，载歌载舞，他还会说唱。但是我是这样想，我是作为一个巴西球迷，我其实是很难接受一个法国队在决赛里两次打破你球门。但是作为足球观众，作为脱口秀的决赛，周老板的表现毋庸置疑。而且我们在音频节目里面，而且在现场的反应就非常非常的快。胡兰为什么像巴西，就是他即便是在自己的主场他也痛失好局。我愿意称呼周老板跟胡兰他们是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我觉得一个时代双雄争霸是很精彩的。
我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杨明呢，他确实有自己的品味，这个我知道，当然这些东西咱们后期可以仔细探讨。我觉得就是确实你说的那几个，刚才说的几个，好几个都是我觉得是不能说顶尖，也都是不错的作品，比如说旗帜大兵，比如说武林外传，这个之前他们说好几次了啊。比如更不用说像周老板周奇墨这种，我是觉得你可能是跟他们的缘分就没有到，就像你说武林外传这个事儿哈，你不喜欢他的理由，你最早说过一次，就是因为那个开机声。
对，
开机声你就一听你觉得很廉价，你从这儿你就开始否定它，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不是很实事求是，就是你起码我看完之后你才觉得哦好还是不好，对吧，这个就是另说。旗帜大兵呢怎么说呢，它比起北方的这些，比方说咱们平时说这些相声演员包括相声风格来说，它肯定是偏南方的嘛，但是我觉得在南方里边他们自成那一派，包括他们的很多相对成熟的那些相声，他真是让人乐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当然他比起像天津风味的和咱们说到的北京风味的这些，确实他是差了一些的，但我觉得他们也是起码到不了让人讨厌的地步，这是我自己想的。我其实就像小静说的，喜剧整个这部分我是喜欢的，因为他们都是让人笑的嘛，对吧。我这里说的只是一些，就像杨明说的那个，我看到他我可能不会太留意，我就跳过去了，就这样的看他少的这种相声里，我说两个人，一个是陈涵柏，一个是柏林。陈涵柏这个其实很多人是从他的好像是他的行为这个上面去说的，我不从这上面去说，这个上面我就没有必要去指摘他，我说的只是作品，就是他的作品是有一些就一直是从一开始出现就是说一些伪农民的这种形象，哎，农民富了怎么怎么样，然后用一些倒口说出来，这个是让我觉得我不太舒服的。这个我觉得他起码是比较假不真诚，是这样的，也是一种比较懒惰的一种创作方式和表演方式。还有柏林按理说他没有他不会有洛桑，这个不用说，洛桑能达到当时那个高度那个受欢迎的程度，对吧，柏林肯定是这个居功至伟的，是他带洛桑进入这个圈的，开创了这个洛桑学艺这个系列。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他只是带进来而不是他表演，他换另外一个人相对就是说更活泛一点的那么一个人去给洛桑捧哏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会更好，洛桑学艺这个效果会更好，这是我想说的。不点名的话， 那就是德云社的一些年轻演员。你现在看啊，你还小剧场，当然咱们看的不多啊，偶尔能听到一些。我说现在的这个小剧场，你就是要看他们的商演，就是在这个北展演的这些商演，你看就前面的那几个出来的人，有很多，说实话，他们太不拿相声当相声了。
嗯，
可能我觉得就是一点不排练不对词，上来就愣说呀，就愣说，说哪算哪。这个简直就是对于这个老相声这些迷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尤其我刚才说到了侯宝林，就那个时候那种相声讲究到什么程度，觉得他就绝对是糟蹋相声这门艺术。嗯，相声到现在这个程度也这个跟他们有关系啊。我接着说小品啊，小品刚才这个杨幂就提到孙涛了，我也想提一下他。早期的孙涛非常好，孙涛第一次亮相是那个纠察，他和郭涛的妹妹叫郭月，他们俩演了一个纠察，那个小品我非常喜欢，两个人的表现都非常好。但是越往后孙涛这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而且他还老上春晚，而且他还老那么年轻对吧，就是太咋呼了，到后来太咋呼了，而且就是偏于假了，当然跟本子也有关系，本子太假，就过于意识先行，主题先行，这个可能越往后越是这样。再说一个就是黄小娟，黄小娟最早跟赵本山一起演相亲多么好多么好，对吧，跟潘长江一起演乔多么好多么好，但到后来你看看就是演的这种，哎呀，有点像工具人这种，就咋咋呼呼，跟那个孙涛后来表现差不多，就过于咋呼了，就不是那种没有那种艺术感在里边了。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当然跟春晚的后期的整个的这个小品的这个水平都在下降，是这个大的环境是有关系的。电视剧里边不太喜欢的，我就说一些小配角的角色吧，就是乡村爱情里边这些小配角。就之前咱们在说乡村爱情的时候，我也曾经说过，曾经点过这个，就是狗场的那几个人就是太没有吸引力了，完全是在这凑合事儿，就是因为他不可能不演赵本山的戏，对不对？演赵本山的戏不可能是耍赵本山一个人，他周围得有人啊，对吧，那就放过来很多这种，哎，就是养狗的、牵狗的、遛狗的，就这些人。哎呀，实在是没办法。
本来就是配角嘛，
就是，
凑数的感觉，其实就是。
再凑数，配角也好看呀，啊！我爱我家里的配角多么吸引人啊，对吧？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啊！配角不是说他这些人就是人们到这就跳快进快进，那就不对了，那不是配角啊，那是不该出现的配角。
闪电。
对，闪电简直了！哎呀，我真想闪电而过。喜剧电影和脱口秀这方面，我没有特别不接受的这种喜剧人，就不说了。我大概就说这些。
那个长得特别丑的那个喜剧人呢，不是那个脱口秀呢？
方正，
不是，特别丑的那个，对，
徐志胜。
徐志胜我特别喜欢
啊，
很喜欢他。
还有一个跟他有也一样丑的那个叫啥来着？
广志
现在不丑，广志都上开拍了。
广志并不丑，
广志现在变成那个周杰伦了。
何广志开始的卖点是丑，徐志胜一来，他这个卖点就站不住了。
徐志胜是真的挺丑的，我觉得笑起来比不笑还要丑。
这个回头可以细说这些啊，要吐槽的这些哈，回头单开哈，单开。好。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关凌，在这里祝西四五条一周岁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攀，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
说完了刚才说的是喜剧人，接着就开始说喜剧作品了。咱们还是把所有的喜剧形式都算上，你如果说数一下，当然这个很难啊，很难定啊，你最喜欢的五个喜剧作品，小静说吧。
其实这五个喜剧作品和我前面说的五个喜剧人不是那种一一对应的。喜剧作品我最喜欢，我英达老师占了三个，首先我爱我家，然后候车大厅那个系列，还有东北一家人，这个是我循环播放看的最多的，也是从这里边获得欢乐最多的三个作品。对，然后其实刚才也因为杨明说到英达老师，也提醒了我一下，其实有一个我挺喜欢的女演员漏说了，就是候车大厅里边饰演王秀花的杨青，她真的和我们列举的其他喜欢的喜剧人一样，他们真的是自身就带这个喜剧细胞的，你就一看他就是为喜剧而生的人。 他虽然他平时可能在研究表演艺术上都是很严肃的一个表演艺术家，但是他确实在这些喜剧里边展现了他极高的天赋，尤其是王秀花，他可以算得上喜剧里边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角色了。然后东北一家人，所有这一家人，包括他那些配角客串的那些人，80%以上都是很出彩的，都是很搞笑的表演。嗯，这三个作品是一类。电影的话呢，我最喜欢的电影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过年》，如果它算喜剧的话哈，但是其实它整个其实还是一个最后走的是一个悲剧基调，但是每个人中间表演的一些桥段还是有一些喜剧元素在里边的，而且它里边也用了很多喜剧的演员，比如说像葛优、梁天，所以它这些桥段加起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算是我喜欢的这种喜剧电影吧。然后相声呢，不是我最喜欢的相声人，但是他的这个作品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郭德纲的《丑娘娘》。我第一次听《丑娘娘》也是我第一次认识郭德纲的这个声音，应该是北京文艺广播里边在播这个《丑娘娘》的段子，然后我当时就一下就听进去了，就是特别喜欢听。然后我当时还觉得，我说这个演员听起来好熟悉，特别像侯月文，就是特别像侯月文说话的那个方式，所以我后来听到他叫郭德纲，然后我还搜了一下，那时候郭德纲有一个粉丝群叫钢丝，对吧？就刚开始有一个粉丝群的名字叫钢丝嘛。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有好多人都没有听过郭德纲的相声吧。然后我开始听的时候，我特别记忆深刻，就是我在地铁里边带着那个 MP3， 然后听郭德纲，然后自己就一直在那傻笑，就听那个听他很多单口，比如说《丑娘娘》。那个后面还有《兔胡同奇案》呀，反正这些就听着这个相声就一直在那儿不停的这个傻笑。然后后来我有时候也会发现有别的人也在听着东西在傻笑，我在想我们听的是不是都是郭德纲，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大火嘛。然后就是说有一个群体叫钢丝，然后他当时还觉得自己还是接触这些东西都挺前沿的。对，所以我就对郭德纲这个丑娘娘情有独钟。杨明，
我就顺着来了哈。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会提两句我的备选。首先在相声上，我想说的其实是马志明和黄宗明的北大版的那个报菜名。我觉得那一版气氛、节奏啊，有互动、有反馈，而且观众是非常非常有活力的，那一版就是非常非常舒服。我备选的其实有几个我很喜欢的作品，比如贾旭明、张康的《新闻晚知道》，裘英俊和于丹在天津有一个叫《欢声笑语校园行》，就是他们循环走校园，在那里面的所有的段子，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跟他们同呼吸的那个当时的那个状态，我是非常喜欢的。那当然就是马志明先生啊、杨毅啊，包括侯宝林先生的《夜行记》，其实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品。小品这一块呢，其实在我来讲竞争比内心竞争很激烈，但是我想把小品给沈腾，就是他的《热带惊雷》，就是那个电影感极强的那个小品，又很有幽默感。他基本上是这个小品的一小步，是整个小品舞台创造力的一大步，尤其是在欢乐喜剧人那样的一个平台上。那我备选的几个小品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石富宽和杨磊表演的《一条红纱巾》，张国立跟侯耀华的《李下于人》，葛优马小晴的《今晚我们相遇》，还有侯耀华、葛优、周周的《拍电视》，这几个是我的备选。脱口秀我想给鸟鸟，就是吴老师那个段子，叫武松还是叫吴老师那个段子。电视剧的话就是我爱我家，这个贴近生活的喜剧，而且这么市民化，而且是两座大神的这种输出啊，这个我真的是心里绝对的第一。电影的话，我其实这个我也写了两个。如果是国内的话，我想给有话好好说，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的北京市井冲突、炎热、荒诞这些台词。另外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喜剧的外国电影是《三傻大闹宝莱坞》，因为那个是确确实实改变过我对生活的视角的这种理解。当然电影部分像包括冯小宁的《举起手来》，宁浩的《疯狂的石头》，包括武士贤的《独自等待》， 其实那些都是对我影响会比较大的。
嗯
嗯，这个我和杨敏有几个重复的啊，就不管是他最终选的那个还是他备选的啊，有几个重复的。
嗯，
我按照顺序说啊，我先说相声这部分。
嗯，
相声里我选的就是夜行记。
夜行记，嗯，非常棒。
对，非常难选，非常难选。我喜欢相声简直太多了。我既然前边那个喜剧人我选了侯宝林，那我在这儿我就选了他的相声。
而且我对夜行记的那种感受就是他提到的什么西四牌楼，提到的府右街，
嗯，
就是是我在北京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会经常散步走到的，就像他说的描述的那些街景，
嗯，
我能用最大的想象力去把它补上，所以我也是对那个段子的情感是比较激动，比较炽热一点的。
嗯，我也曾经模拟过，我曾经想过他是从哪儿出发，
嗯，
他去哪儿看电影，中间经过府右街，
老头撞的哪个药店。
对，我这个我琢磨过，我确实琢磨过。
嗯，
其实这个作品啊，夜行记这个作品并没有完全展现侯宝林的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能力，比如说唱功，
嗯，
这里边没有，比如说对方言的这个模仿能力，
嗯，
这里边没有，他讲的就是一个不讲交通规则的这么一个青年人，他的一个整个的前前后后的这些，
嗯，
这些遭遇吧。
嗯，
尽管是生活小事，尽管它其实主题先行，它其实这个是宣传交通规则的这么一个相声，
嗯，
但是它让侯宝林郭启儒这俩人演出来，那就是听起来就是那么妙趣横生，
是
既能感觉到生活化又能感觉出艺术性，这个我觉得是不可多得的。 说小品，小品我选来选去也是难选，我最后选的是拜年，就是1998年赵本山他们铁三角演的一个拜年。他的这个好呢，咱们在之前的那一期赵本山的节目里已经说过了哈。我觉得这个就是赵本山最精彩的一段小品，短短十分钟，多次反转，对吧？台词呢，首先是精彩，再一个呢，又是中间有几句话其实很大胆的，对吧？啊，怎么样腐败了什么之类的，这是很大胆的。而且从演技上来说，一般人是演不到他们三个的那个程度的，演不出来那种效果。赵本山在拜年之后，他到后期越往后期，有时候觉得撒得太开了，他甚至有时候会笑场，这个拜年我觉得正是时候，正是他炉火纯青的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说的小品这个部分。
嗯，
电视剧就不细说了啊，四个字就是我爱我家。电影还是四个字我选了甲方乙方。
嗯，
这个的话我确实对他有感情。我当年首先说是第一时间看过电影，就在他是贺岁片的时候。
嗯，
再后来呢，尤其这几年，我是基本上每年跨年的几天，就是比方之前的几天啊，27、28号、28、29号，或者当天晚上，我就会看一遍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台词，包括怎么走这个，甚至那个转景怎么转接那些东西，我都背过了，都完全知道了。但是还是愿意看，逗笑人，打动人，这些方面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它哪一点，就它里边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氛围。就是这个按理说是不容易出现的，这个事儿是其实是小是王朔一个小说嘛，最早他拍成电影了，尤其到后边那个部分，对吧，他们一起喝着酒一起聊天，然后也那个杨立新进来，就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让我感觉是一种我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尤其何冰喝完酒那甩那大长头发，
对，
那个
对，叫那个那个何冰是吧，
对，
特别喜欢那个氛围。好，接着说脱口秀哈，脱口秀如果说比起前这四种形式来说，他其实很难说他那些表演是作品，你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吧，你很难说像相声啊，像小品啊，或电影电视剧啊，你会反复的看嘛，你会觉得哎，咱们需要看哪个作品了啊，需要看哪个作品了。这个脱口秀你很难这样说，你很难说我要反复欣赏它，我觉得他们还到不了那个程度。如果说印象比较深的表演，咱可能说不上是作品的话，那比如说刚才小静提到的就是周奇墨那一段，就他点餐的那一段，这个是我起码是去年印象比较深的这么一个表演。其他人那就是如果再列两个的话啊，我就要列刚才杨明提到的袅袅说社恐那一段，就我到底是叫他吴哥还是叫他吴老师，这个我觉得特别棒，这个太棒太棒了。
嗯，
秋瑞说那个什么钻石房型啊，那个我也比较喜欢的，这个是我大概想说的。
大家一定去 B 站看一个非解版的完整版。
哦，对，那个好像这就
是
一
个补充吧，因为舞台的原因就是
对，没错，他上电视肯定上那个节目肯定不一样嘛。
对对对。
大家好，我是陈素，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宋方金，祝西四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
你好，我是文化有限的主播大一，祝西四五条播客一周年生日快乐。
那咱们刚才又说完演员了，又说完作品了啊，咱们可以接着往下说一个话题性质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们小时候都在广播里听过很多相声，在电视上看过很多的春晚的相声小品，现在有种说法是就这些作品都太套路了，太不好笑了，这是老作品老喜剧，就你怎么看这种评价？随着脱口秀大会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两年的火爆，有人说新喜剧时代已经来了，你认为是不是这样的？你们觉得这个新喜剧和老喜剧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咱们可以大概说一说，小静。
这个问题挺长的，我先说一下啊，就是说现在相声或者是小品大家觉得不好笑了，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我们不敢说了。我觉得喜剧它虽然是让我们发笑的，但是它是这个不同的时代的人去用笑去缝合不同时代所创造的伤疤的一个工具，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生活安居乐业社会祥和之后的一个产物，我们其实是需要笑去缓解压力，去忘记烦恼，然后甚至去引导舆论去监督和改善社会问题。所以现在的作品不好笑，我觉得是作品的那个切入点没找对。如果你想歌颂或者你想赞美，我们可以用诗歌用歌舞这些都可以，我觉得喜剧去承担这些功能是有点力不从心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像郝宇老师那么有能力的去可以上价值。因为有的一些价值观你不去给我说教，比如我也有，比如说爱国，比如说民族的自豪感，但是有些价值你强加给我，我也不会认同。比如说你要我去生三胎，我就是不想生，那这些你是怎么给我宣传，怎么给我教育，我也不会去接受。所以就是说您刚才说老喜剧还是新喜剧，我觉得不是按照什么老和新来区分，就是从我们最早看到的那些像卓别林的无声电影，或者是像憨豆金凯利的表演，到后来周星驰的那些电影，他们其实够老，但是在我们现在看来仍然可以让我们去笑。现在出现的像小品，像小品情景喜剧，或者是到最新的这种 sketch， 可能我觉得它更是说是不同派别的喜剧，在表现方式上其实是越来越丰富，它不断在叠加很多的元素进来。只要是很好的作品，能让我开怀大笑，然后能让我短暂的忘记这一天的疲劳，我觉得这都是优秀的喜剧。就像刚才杨明问的那个问题，说我们在突然就是大笑的时候，你其实你会想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脑袋是空白的，就是这一个瞬间就是让我获得了一个愉悦和获得了一个放松。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就是好的喜剧，不管它是新的还是老的。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我最近几天也看了一些，我觉得挺好的，有的内容确实是很不错，但是我觉得不错在它的这个本子写得好，说到的一些事其实是触及了某些人的一些痛点的，比如说看视频网站那些广告，还有那种压力大失眠睡不着觉这些，我觉得这些确实是让你看到之后能够产生共鸣。我也挺喜欢某些喜剧人的，比如说像蒋诗萌，然后还有挺漂亮的史策，还有王浩，他们这一对能把爱情主题体现的这么好的这样的一对喜剧人很难得，也很有 CP 感，而且他们的长相我觉得一个说长相很好看，人看着很舒服，但是他们演喜剧来却不那么违和。以张小斐那么漂亮的姑娘去演喜剧，我觉得像史策这样的女孩会更好笑。
史策不高兴了，你看到
为什么？就是史策也很漂亮，但是她其实更特别适合是特别适合演喜剧的那种漂亮。因为我头发我就是照着史策剪的。
对，今天这个小静一上来一开始录节目就开始说了，说照着史策剪了一个头发。
好，那我接着小静的说。小静刚才提到卓别林，我最早卓别林先生的作品再一次进入我的视野是侯导在聂隐娘的一次在台北的一个发布会，有一个记者问他，就是说聂隐娘这一部电影里面只有九句台词会不会太少，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然后侯导特别幽默的想了一下说那默片一句台词都没有。 而且很多人在提问，就是说这个影像教育这一块，侯导就说教育部的人在哪儿啊，就是非常幽默，而且他会跟大家讲，就是这种增强影像的这个教育，培养孩子视觉的这种观察能力，应该是从小就做起的，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当时听到之后就影响会比较大。另外我想说的就是，相比过去的相声和小品，它其实是有相对的模式跟套路，因为那些作品都有点像，因为这样做是很保险的一种方式，但一旦形成这种固定的方式，太多人走路，可能也会这条路会很泥泞。我觉得连小沈阳这样专业的喜剧演员都会放弃，我觉得这里面一定会有他的原因，不光曲艺，不光电影文学，这些其实他们都是有据可循，比如一些元素，一些印象，只要相对应进去，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表达方式，比如电影其实无非就是拍什么跟怎么拍。那所谓现在的新喜剧跟脱口秀的这种火爆，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年轻人的更多的这种关注，而且其实他聊的内容都是都市生活的这些情绪，以前老的喜剧故事的内核跟人物设定，它规律感是很强的。另外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新喜剧它非常像科幻电影，就是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探索，但是要接受这些设定之后才能进入这个情境，但如果这个情境设置的无效，我就非常非常难进入。我甚至很认真的在那个夏天看过认真的 Gargamel， 其实对我来说都已经属于超现实了。那也许我的选择还是比较挑食，我可能只挑我喜欢的类型然后反复看。新喜剧跟脱口秀，我个人可能会更偏爱脱口秀一点。我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哈，就是米未制作的节目其实都探索性很强，也许我觉得跟马东的创意有关，但是我自己的接受度会慢一点，就是我这些人单独拿出来我都喜欢，但是我放到一起这个接受程度就有点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我也有看，可能我第一次点开那个节目看的是没点对，点的是第一期的下，就是一上来那个节目就给我整的，就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幽默感就是那种分寸感，我觉得有的时候喜剧闹剧在那一线之间把握好那个度，能精准的把握到那条线，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做哪种喜剧就是最应该是把那条线掌握好。
这个问题我认真思考了啊，我来大概说说哈。春晚的，先说春晚的相声和小品，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像83年有了春晚嘛，83年、84年、85年，最早的时候那里边的相声和小品是没有什么套路的，就很多就是作品在演出火了之后他搬到春晚上去演，就这个作品本身就比较成熟了，人们很欢迎他再去演的，也不用做太多的修改。但是后来因为春晚太受关注了，他的审查就多起来了，受到种种的限制，这种时候一些迎合审查怎么避开的那些创作套路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到后来加年度流行语，对吧，这一年哪些流行语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们演员去说，蔡明去说，和冯巩去说，再比如洗头卑微，就是哎，你得有点价值啊，没有价值这不行啊，这个不能只让这个观众笑啊，对吧，这个这是谁都在看，这个就很难了，到最后如果都这样来，那观众就很难笑起来了。一般你看很多小品都是这样，开始误会很大，到最后哎其实啊是这样的什么什么，误会解除，误会一句话两句话就解除了，大家一起最后哈哈的笑了，一起过年吧，吃饺子吧，这个简直就是没法乐起来了。正是因为这种套路越来越明显了，大家不太容易逗笑，被逗笑，这种时候才有了像2015年的欢乐喜剧人。在这个时候人们觉得哎可以，喜剧好像又行了，但是你发现他没过一两年他又开始走类似春晚这个道路。
对，
他早期其实出现了一些比如杨明刚才提到的就麻花的几个作品，对吧，探索性质的，出了几个这种不错的作品，但是这些年你看就是春晚的这种顾忌又开始重演了，套路越来越深，慢慢也就被观众放弃了，这是就是又一个阶段了哈。这个时候呢才有了负担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多苦大仇深的这种脱口秀节目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脱口秀是干嘛，它其实本意就是逗大家笑，它是不轻易上价值的，也不会说故意让观众哭，没有说听脱口秀就是听哭了，当然偶尔会让你思考，这是可以的， 这个而且在发酵之外是有表达的，但这个表达你不会觉得像有些小品一样那么生硬，隔两张皮那种。所以这些年这种形式就让年轻的观众一下子喜欢上了，就脱口秀这个行业也就跟着火起来了。现在基本上全国应该是遍地开花吧，出现了很多的这种脱口秀的俱乐部。再说说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个事儿哈，相对来说这里边的喜剧就显得更新了，它就被称为新喜剧嘛，甚至最早的一两期还曾经打出过新兴喜剧这样的一个说法。这里边的演员和编剧就像小静刚才说的，他抓住了年轻人的这个痛点，他是根据这些痛点进行创作进行表演的。比如说你像爱奇艺那种是吧，你本来是会员了，结果你要多看几集，你还得超前点映，你还得再掏钱，就这些东西这里边都有反应。包括是谁杀死了周日，对吧，你前几天都是在往后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周日最后呢就是 deadline 来嘛，就是全体的都周日都要去加班，就前面是肯定耽误了时间，就这些都是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年轻人遇到的一些事儿，上班遇到的一些事儿。这个里边你发现他就不像春晚小品那样去隔靴搔痒了。春晚小品你发现他那些问题很多是假的，是假问题，他来解决一个假问题，但是这个里边很多问题是真问题，他用小品这种形式，用 sketch 什么各种的形式来反映他，所以人们会有共鸣，愿意被他或者说被他逗笑也好，或者说被他的共鸣这种东西，有时候你会被共鸣逗笑的，你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 对吧，这个时候你也会笑的，这个是很高级的其实。这种时候就有了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种受欢迎，它能引起年轻观众的这个共鸣。在形式上其实它有很大变化，它除了有 sketch 也就是这个素描喜剧，它里边还有漫才啊什么默剧啊各种形式。演员方面也是没有什么负担的，这些新面孔他不像春晚上比如冯巩比如蔡明，他们是被寄予希望的，哎呦我上年见你那不错，哎今年是不是要更好啊，像赵本山咱们之前不说过吗，杨明不是提过吗，都哭啊，对吧，为了一个节目要哭，这个里边是没有这种负担的，你演不好演不好嘛，你这些演员很多都不是喜剧演员，他不像那些春晚常青树，他这些人呢是没有那么重的负担的，所以他能够举重若轻把这东西演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点。对于这个喜剧大赛这上面的这个新喜剧呢，我最早那一两期看其实我是有一点点不适应的，他这里边的作品的质量其实也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比如说杨明刚才提到的你可能就赶上了一个有就良莠不齐里边的有，那你就结果你就没有跟他对接上，对吧，这里边的好的因为它需要一个节奏，它可能不太像你只是看一个 cut 一个片段就会被吸引，它可能跟赵本山那种还不太一样，你可能要进入这样一个，你甚至可能要看除了作品之外你还要看这些人去怎么聊这个事儿，
花絮包括在那个
花絮、
那个、
真人秀这些东西你是要整体的把它看下来你才会接受这些东西的，
对
这个是有必要的。
因为在最后一期里面我看很多人都在朋友圈里发就五个字叫三板大斧子，然后我就反过来去找，我看到那个小品其实是他们对这整个一季节目的梳理，但是如果是我只看片段跳着看，你可能对某些梗的那些内容的编排穿插其实它是很巧妙的设计，大家有对有观感的大家都能串起来，而且为之感到非常兴奋，但是我就是觉得哦，那我可能落了更多的东西，如果想了解这个小品背后的东西，包括里面很多摄像机架着真人秀的那些发怒啊或者是恶作剧啊那些，对，我明白这个道理。
没错，就是我刚才说到了，就是我看这些作品其实也是良莠不齐的，但是我要进行比较，我要把这些作品和我这些年看到的春晚小品我进行比较，这样的话我相对来说肯定是更喜欢这种更创新的这种新喜剧，他至少不用像春晚上那样去领掌，有人去领掌，哎这儿该笑了啊，这块该鼓掌了啊，就你不笑你要鼓掌，因为这个很给力量很正能量，这个没有，这里边没有，他可以让人不用带负担的笑出来，你当然你不笑就不笑嘛，但你笑你就是不带负担的笑，这个是我认可他的地方。
谢五条，大家好，我是雨朵，今年四岁了，祝西西五条一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扣子，祝西四五条一周岁生日快乐，天天快乐。我今年12岁了，长大以后我也要到西四五条当嘉宾。
好，说完新喜剧这个事儿了啊。接着往下，那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来简单来说一下吧，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啊，对一个 影响过你的喜剧人说一句话的话，不管这个人是不是还在这个世界上，就你想对谁说，你想对他说什么。嗯，小静看来想说哈，小静
啊，这让我想起了实话实说里的白云大妈，说就剩一句了，
一句了，
就剩一句了。
嗯，
来回扯扯，
我就把想把这句话送给葛优老师，想跟葛优老师说，您的言谈举止特别像我的爸爸，我有莫名的亲切感，很喜欢您的每一个作品，从青涩到老练，到现在成为王牌。希望您在银幕上永葆青春，总是那个在找对象的单身汉。
我相信群众，
挺好。
嗯，好，那我想对一位喜剧人说的话是陈佩斯老师，我说谢谢您参与过不多的访谈，但是也让我们知道笑和笑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在简单和复杂之间去寻找乐趣，在没有台阶的历史里面去寻找自己的变化和位置，让我了解了我所处的社会文化以及表达的重要性。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为了下一代，哪怕没有一点点的改变。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之前跟张老师一起去采访，我们面对面的看过很多这些做喜剧的聪明人，我看过他们的一双一双的眼睛。我是个很笨的人，无论喜好无论选择，我都非常享受通过他们的智慧带给我的快乐，这个是我特别感激的。
嗯，对，杨明好像经常提这个，就这个系列哈，咱们采访这些相声的老艺术家这个系列哈，确实也是很难得的，就是能够面对面的和这些就是影响过咱们的这些相声人面对面的去聊一些事儿，对吧？嗯
嗯，
我来选选哈，我来选的话，我选梁左老师吧。就是虽然他极少出现在镜头里，对吧？只有那么几个镜头在不同的几个电视剧里边。但是我觉得是喜剧创作者，也算是喜剧人嘛，
嗯，
就是至少可以叫幕后喜剧人，所以我想对他说，你们俩就是直接说了啊，我先那个大概先聊聊他哈，
我在这儿放那个麦汤圆，等等等等，演您这段话，
对，他们三个一起唱过这个，对吧？
嗯
嗯，在这个喜剧大赛，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个里边，导师之一的是于和伟，他说过一件事儿，他说他喜欢生活流的喜剧，
嗯。
我当时深有同感，生活流是什么呢？就这个作品里边，它有现实生活的基础，它这个事儿是从生活中发现了素材，再进行适度的夸张，进行喜剧的处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喜剧风格的，我爱我家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符合这种要求的。梁左老师他长期生活在就是那个当时不是很好的这个条件里边哈，街里街坊的可能在一个大杂院里边，在那个环境里边他生活很长时间，他对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是摸得着脉的，所以他写出来的喜剧既有生活的基础又有喜剧的味道。由于他还是北大的高材生嘛，而且他这个里边就会带进去一定的文学性，这个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嗯，
所以我爱我家他为什么能够咱们反复提及哈，这个是肯定是有原因的。和生活流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开脑洞。
嗯，
刚才你们提到了，就是可能刚才杨明说那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搭不上他那个东西你觉得不成立，你没有进入他那个脑洞，那你就觉得这个不成立，我就不想去听，而且不可能去被逗笑，这个就是开脑洞的一种情况。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边有很多开脑洞的作品，那么梁左老师他是不是只能写生活不能开脑洞呢？其实你想想也不是，你看我爱我家里边的死去活来肯定是开脑洞，还有失落的记忆，这个其实这几个都是开脑洞的这么一个大概的一种形式，更不用说在相声里边他当年写过特大新闻，这个绝对是脑洞，这脑洞大到像天安门广场那么大了，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梁左老师他确实是写喜剧的天才和全才，只可惜就是走得太早了。我想说的一件事还是什么呢，就是二一年嘛，是梁左老师去世20周年，咱们做了几期的那个节目，对吧？当时很多人最早注意咱们也是通过那个嘛，对吧？
嗯，
5月19号，就去年的5月19号当天，就杨明和我们还专门到他的墓前去看了看。我把这事也大概说一说哈。如果说要对梁左老师说点什么的话，我想说的是，感谢你曾经带来那样一个喜剧时代，但是我不知道那样一种风格的喜剧作品的时代，将来还会不会再来。
嗯，
这是我想说的。 好了，在这一期的特别节目里边，我们三个主播不受这个喜剧人个数的这个限制啊，敞开的聊了聊曾经逗笑过我们和打动过我们的那些喜剧人也好，喜剧作品也好。听到这儿，应该已经听到了那么多熟悉的朋友给西四五条一周岁发来的一些祝福。我来说一下他们的名字啊，排名不分先后啊，他们是杨立新、关凌、史航、宋方金、东东枪、贾行家、石老板、郝宇、六兽、教主、周奇墨、杨大一、毛东、陈素和高小盼。我在这儿呢一并表示感谢，也期待就是我们三个也期待今后有机会请他们来西四五条做客。
太好了。
除了对，接下来要说除了这十几个朋友，另外还有三个小朋友小同学发来的祝福。这几个声音分别来自小静家一岁多的乖长，还有杨明家三岁多的云朵，还有我们家十二岁的扣子。这也算是西四五条的播客二代，播二代。现在将来就咱们这个一直往下办啊，办到他们三个也来参加节目。
这也是扣子最大的梦想，
马上就可以来参加了。
在西四五条开播一周年的这个时候，再次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支持。就像我们在节目最开始说的，有兴趣平时也聊聊的朋友，就是不想哎，我们只是这个周一见一面吗？对吧？这些人就是还想聊聊，就我们一些节目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文艺类作品啊，都可以聊聊，就可以加入我们新建的这个听友群。
嗯，
你只要加西四五条男秘书他的微信就可以了，也就是我们西四五条的全拼加上字母 FM。小静、杨明还有我们三个主播期待和大家在群里多多交流。这期节目呢也是西四五条在农历牛年的最后一期了，在这儿呢我们提前给大家拜年了
、
啊、过年好，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好吧，
好
啊，好，拜年喽，拜年喽，拜拜拜拜，虎年再见，虎年再见。